唐朝武德三年，也就是唐朝头一个皇帝李渊继位的第三年，秦王李世民率领得胜之兵平四海定中原，一统天下，奏凯班师还朝啊。李渊闻信喜出望外，特命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率领满朝文武到临潼亲自迎接。这一天长安太热闹，大街小巷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买卖铺户焕然一新，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。就听那个鞭炮噼啪噼啪叮当叮当，真是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。在冬月十一月十五，皇上李渊在五凤楼亲自接见寿宫的人员。这一天满朝文武都到齐了，丹陛大药奏起来之后，李渊在药声中升坐九龙口，左有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，又有中书令褚遂良、方玄龄，大家陪伴着。李渊传旨让秦王李世民率有功之员上殿接见。秦王接旨，这才率领着各路大将来在殿上叩头。李渊闪目往下一看，呵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不一样，真是胖大的威风，瘦小的精神，人才济济。李渊心花怒放，看了看龙书案上摆着一本功劳簿，这上的详细记载着有功人员的战绩。再掀开第一篇一看，头一位就是大帅秦琼，秦叔宝。对于秦琼这个人，李渊太熟悉了。想当初在临潼山，秦琼曾经救过他一家大小的性命，而后归唐了，秦琼又当了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劳心靠血，屡立战功。李渊当然是高兴了，看罢功劳之后，把秦琼选在殿上，亲口加封护国公之职，而且是世袭的，有唐朝的江山，就有老秦家的功劳。秦叔宝当殿谢恩，李渊又传下旨去，封秦琼的夫人柳氏一品诰命，拨国币躺银十八万，在济南府历城县修祠立庙。秦琼这个脸就算露足了。第二个加封少保罗成，身为越国公之职，徐茂公能掐会算，参赞军机，也立了很大的功劳，封为英国公之职。再就是程咬金，功劳也不小，加封鲁国公之职。余者像顶天侯，就是小白猿侯军机、顺治侯、大刀王君可，一一都给封赠了。封来封去，封在一个人头上。李渊一看，这个人是山后朔州麻邑县志农庄的，父姓尉迟，单字明公，号叫敬德。看了看他的功劳不小啊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最突出显著的曾经在洛阳的东门御果园单边夺槊，救了秦王李世民，杀退单雄信。李渊一想，这个人我没见过，今天我可得看一看。来人，陛下，传我的口旨，叫尉迟恭上殿。遵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万岁旨意下，尉迟恭随之上殿呐。尉迟恭在下边一听，哦，叫我，赶紧正头盔，抖铠甲，迈五步，撩带皮袍，到了殿上，堆金山倒玉柱，跪倒在地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尉迟恭参见陛下，愿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李渊低头一看，哟，他就见这个尉迟恭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仿，就在那儿跪着，比一般的人站着都高，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相衬着一对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头顶乌金盔，体挂乌金甲，外罩皂罗袍，真不亚如三国的张飞重生。李渊大喜，刚要封官，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，父皇且慢，儿臣有本上奏。李渊一看说话的是谁，正是东宫守爵殿下皇太子李建成。建成啊，你有何本章？启奏陛下，方才功劳簿我已经看过了，别的人我不清楚，唯独这个尉迟恭，他有什么功劳？出身低贱，目不识丁，也就是有把笨力气。我二弟李世民破格提拔，让他当了前部正印先行官，这就是特殊的恩惠了。要说他在御果园单边夺硕，能把单雄信给打败了，这我有点不相信。我看尉迟恭一定是假报战功，欺瞒圣上，愿陛下严厉惩处。这小子刚说完，齐王李元吉紧跟着也跪下，爹爹，皇太子所奏属实，想那尉迟恭乃一武夫，怎么能铲骑战马，光着膀子单边夺硕呢？再又说回来，那单雄信是一般的人吗？胯下青鬃马，掌中金钉枣阳槊，勇冠三军呢、啊、那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，何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就说他追赶我二哥，尉迟恭正洗着澡，穿着个裤衩，拿着一把鞭，一无盔二无甲，马上也没有鞍鞯，就能把单雄信给杀退。这个事儿不能是真的，一定是欺瞒圣上，请父皇惩治。这两个小子怎么说这话呀？原来有他们两个的打算。第一个，李建成、李元吉和尉迟恭有私仇。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，看国家紊乱，自己不打铁的，投军赶奔建成、元吉的联营。那时候李建成、李元吉荒于酒色，根本不管正事儿。乍见尉迟恭之后，他嫌尉迟恭长得丑陋，说话声大，把他们俩吓了一跳，就因为这个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顿军棍把尉迟恭赶出营外，逼得尉迟将军没有办法，才保了机关的王刘武周。这件事建成、元吉是牢记在心的。他们俩一想，这尉迟恭要封了大官，就有了权力，将来他是非报复不可呀，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封官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他们两个人记恨秦王李世民，他一看李世民德高望重，瓦岗山的人都跟他是一个心，拧成了一股绳，现在又加上个尉迟恭， 将来这秦王谁惹得起呀、啊？李建成一想，就我这皇太子，还不得跳光杆舞吗？如果李世民跟我要有不对付，他手背这么一转个，我这皇太子也就吹灯拔蜡了。出于这种嫉妒心，他想把尉迟恭给干掉，然后再慢慢的惩治瓦岗山的人。当然这些鬼事儿他不便公开说，故此找了这么个理由。李渊这个人有点耳软心活，你看他这几个儿子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、李元霸，能力最大的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。可惜呀、啊，想当年征战瓦岗山死在半路上，现在就剩仨儿子。这三个儿子当中要讲究最有出息的得说秦王李世民，但是他并不从心眼里喜欢，他最喜欢的叫这没出息的皇太子李建成和那位好说闲话的李元吉，因为这俩孩子老在他的身边左右啊，没事是顺情说好话，溜须传看了24本，把李渊哄得滴溜溜转的。每逢他们两个一说话明不对，李渊也能信三分，何况他们俩今儿个这么一讲，李渊也有点不相信。难道这是真的？还没等他做出决定，秦王李世民赶紧跪倒在地，父皇圣明，功劳簿上所记载的完全是事实，尉迟恭在玉国园救我，这是千真万确，不但我可以见证，所有的战将都可以见证，将来如果父皇查出来有半点虚假，儿臣愿以人头担保。这怎么办？一头相信，一头不相信，一头给作证，一头还怀疑，弄得李渊是左右为难呢。这正这时候，李建成又磕头启奏父皇，此事不难解决，以儿臣之见，为了证实这个事儿是真是假，莫如咱们试验一次，来个重演玉果园，看一看尉迟恭怎么样单边夺槊，怎么救救我二弟，演戏一下就可以了吗？父皇您看如何呢？好，就依你的主意来啊，明日在朕的御花园重新演习一遍，尉迟恭你看怎样呢？尉迟恭毫未思索，往上叩头，臣遵旨。好，明日吃罢早饭，文武亲家全都赶奔御花园，万万岁。李渊一甩袍袖退了殿了。尉迟恭回到自己的府里，低下头来是闷闷不乐呀。他的两个夫人，黑氏夫人、白氏夫人，赶紧过来就问将军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万岁皇爷在五凤楼召见你们，还要赠旨加官，您怎么不痛快？哎，夫人呐、啊，别说了。尉迟恭就把五凤楼所发生的一切对黑白二夫人讲了一遍，俩夫人闻听此言，就好像头上挨了个闷雷一样。哎呀，将军啊，我们姐儿俩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讲何妨？将军看出来，在战争的年月，我们出生入死，还看不出这些事儿。如今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武将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皇上龙颜无恩，偏听偏信，明明李建成、李元吉要害你一死， 你怎么就答应了呢？真可以说宦海生波，这个官咱当不了了。以我姐妹的主意，干脆你递上一道辞呈，你我退归原地，务农为业，何乐而不为？何必在宦海之中担这些风险？再又说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这些事情我们都要严以为戒呀。唉，万岁旨意下，绝无更改之理。这么说，将军，你非要重新演习一次，那是自然。夫人放心，我又胯下把掌中蛇矛枪，十八级的紫金鞭，什么人我也不怕，没有关系。将军，话虽如此，我们还要以防万一。再者一说，你在御果园单鞭夺槊，那是什么日子？五月初五，日暖风和呀。现在十冬腊月，数九寒天，滴水成冰，你就忘了不成？假如说要叫你重演一遍，你势必脱光了衣服到御河里去洗澡，也慢说叫你打仗，就得活活连人带马冻死在河中。将军呐、这个事儿你想没想？
这个嘛，
哎，尉迟恭如梦方醒，他真没想到这个事儿。
对呀，
那时候夏天，这是冬天，那我脱了光膀子跳水里，不就把我冻死？
哎呦，
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夜一在金龙殿上跟皇上说清楚了，这阵说话不算数，打算不那么干了，那不有欺君之罪吗？
哎呀，这怎么办？
一句话说出口外，驷马难追，一家人愁的连晚饭都没吃。尉迟恭倒背着双手，正在延安宝殿来回乱转，门关进来了，启禀将军，有一道人求见。
哦，
道人求见，让他进来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就见一位出家的道人飘然而入。黑白二世夫人尉迟恭傻目观瞧，就见这老道长得可太精神，身高能有过丈了，细飘飘的身材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躯，头上戴柳木道冠，金簪别顶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闪闪放光，面如晚霞，两道苍眉，一对阔目，准头丰满，唇似突珠，可下一步银然，这壶这干净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就跟那白雪一样。身穿灰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黄色丝绦纱腰，下面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大红珠履。又见这位道人背背一把大宝剑，名叫乾坤宇宙风。这大宝剑都出了号，足有四尺半长，白纱鱼皮剑匣，杏黄灯笼穗，黄金的吞口，金八钩，金石件，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，闪闪放光。这老道斜背着个黄兜子，手拿拂尘，面带笑容，来到尉迟恭近前，打击手，口诵法号：无量天尊，尉迟将军，贫道稽首了。你别看尉迟恭是个粗鲁的人，对于出家人一向是十分尊敬。他知道军中的徐茂公那就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所以呢，他对出家人都是敬仰着八分。赶紧躬身施礼，哎呀，未能迎接仙长，当面恕罪，仙长请坐，谢坐。黑白二世夫人命令献茶，尉迟恭再次拱手，请问仙长，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？ 您把法号赏下来吧。贫道出家在香山大伯云观，我姓李，名叫李靖，李药师。
什么？
您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元李靖，李老师傅？正是贫道。哎呀，老前辈，这个李靖可了不得，在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上那是著了名的高人。他出家在香山大白云观，一共亲师兄弟老哥仨，他排行在首，还有个二师弟叫大判飞行侠张鼎、张宗谦，掌中一把红毛宝刀，威震武林，力逼天下。还有个三师弟是个女的，叫红拂女张初晨。别看是个女的，那个人的能耐才大。在这一套书中要讲究比武术，你就别跟这老哥仨比。尉迟恭这耳朵里头早都灌满了，没想到这么一位高人居然到自己家来了，那可以说是受宠若惊，喜出望外，跪倒在地就磕头。李靖伸手相搀，将军请起请起，贫道担架不住，快坐下吧。黑白二世过来也见礼。尉迟恭就问呢，说仙长大驾金身，光临敝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哈哈哈哈，尉迟将军，大祸就在眼前，贫道特来救你。这真是高人，一句话点中了他们家里的心病。尉迟恭正为这事发愁呢，赶紧施礼呀，但不知名师怎样指教于我。尉迟将军，贫道云游四海，十才间赶奔秦王府看望李世民，从他嘴里头我知道五凤楼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想那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安心不良，定下一条毒计，名目叫重演玉果园，实质上要把你活活的冻死。贫道听完之后十分替你担心，这次来到贵府给你想个主意。那么先生您看怎么办？别着急，你来看。李靖把兜子拽过来，一伸手在里边拿出个小葫芦来。这小葫芦能有五寸多高，俩肚小歪嘴儿，也不知使了多少年了，锃明瓦亮，跟镜子面一样，都能把人照进去。他把葫芦塞拔掉，在里面倒出六粒丹药。这丹药都有黄的粒儿大小，是粉红色的，往外一倒是香气扑鼻呀。将军夫人看见没有，这是贫道我炼的，这是一种高贵的药品，名字叫七宝火龙丹，用人参、鹿茸、奇味良药配制而成。这种药服在肚内，一般的人受不了，如果外面要有了风寒，把它吃下去，心脏如同火分，往外冒热气，可能抵住最大的风寒。将军在比武以前喝下三粒，再给你的战马用下三粒。慢说现在的天气，它就是比现在冷下十倍，料也无妨。说着是转身就走，黑白二世尉迟恭再三挽留不住，就见李靖口中念的道歌飘然而去。尉迟恭一瞧，大伯哥真高人也，有了药了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安下他们夫妻，准备明日重演玉果园，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。下了五凤楼，他们俩都到了齐王府，李元吉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 哥哥，这回算拔掉我们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大郎黑玉之功准死无疑。李建成还不太相信。三弟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你说万一冻不死他怎么办？
哎，我早想好了，
这个人我早都准备好了，就尉迟恭冻不死也得死在这个人的手下，是吧？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后院休息。来呀、啊、请孙将军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脚步声音所响，噔噔噔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。皇太子李建成一看，呵，这大个子身高足有一丈二尺八，不亚如金甲的天神一样。三十来岁正当年，赤子肉翻翻着，二目放光。小将孙大鹏给二位王家叩头。孙大鹏，臣在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。
你能不能要了尉迟恭的命呢？
王家放心，我看那尉迟恭如同芥草，要他的狗命如同探囊取物。